好，今天早上我们继续回归基础这个讲道系列。今天我们原本要谈救恩，但因为丹牧师身体不适，所以我们转而聊一聊基督徒生活入门。所以四五年级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猜怎么着？基督徒生活对你们也同样实用，好好想想，这将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上午。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活出基督徒的样式。这里有多少人喜欢逛书店？有爱逛书店的朋友吗？我就喜欢逛书店。我喜欢逛的区域之一是神学区。哇，有时候有点太学术化了。现在的书店呢，这往往有这么一大点儿，但你经常能在书店里看到基督徒生活类的书籍，对吧？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啊，简直是汗牛充栋。今天早上的讲道可能会比较长，因为我读完了所有这些书，并把它们都浓缩进了这篇讲章里。啊，开玩笑的啊，并不这样。不过，基督徒生活确实是一个我们乐于谈论的大题目，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确实会经历很多事。关于这个主题，我喜欢的丛书之一是《论基督徒生活》，书中谈论了约翰·欧文谈基督徒生活， C.S. 路易斯谈基督徒生活，奥古斯丁谈基督徒生活，这些都是很棒的书，向我们展示了基督徒的生活。但今天我们不打算查阅其中任何一本书，除了圣经，我们不参考任何特定的书籍。我认为有一段经文极好总结了基督徒生活，那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。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称作使徒保罗论基督徒生活。让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，这是赐给我们美好的礼物。感谢你，我们能将生命扎根并交托在其中的真理之上。求你今天早上在我们心中动工，让我们看到自己如何该亲近你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记着我被听见。求你使我们谦卑，吸引我们能够更靠近你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让我们再读一遍十二和十三节。保罗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战惊恐惧地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务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，他写信给腓立比信徒，首先称赞了他们的顺服。首先，当我们读到保罗笔下腓立比人顺服时，让我们想起二章第八节，保罗在那里提到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这里的腓立比教会被当作顺服的一个美好的榜样，这也让我们想起旧约的教训，以色列人在顺服方面并不是一个好榜样，事实上他们相当悖逆，我们在整部圣经中都看到了这一点。但保罗在这里呼吁他们要恐惧战惊地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事实是，作为信徒，我们的救恩是需要下功夫的，这不只是消极被动的等待，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追求。当我们这样做时，内心会产生一种恐惧战惊。司布真在他的注释中谈到这段经文时说，这种战惊其实是一种带着喜乐的战惊，更是一种对神神圣且敬畏的关注。我们心存敬畏，因为主比我们大，我们在他面前战惊，因为他是全能的。这种敬畏并不会让我们瘫软无力，反而将我们引向喜乐，因为我们的神远比这世界上任何问题都大得多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我们需要亲力亲为地去做出自己得救的功夫。 然而十三节并没有停止在那里，他接着说，因为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。所以我们看到两次做工，我们在外面做出功夫，而神在里面运行，神正在我们心里动工。成圣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，这里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将我们塑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救恩中的称义是神如何使我们与他恢复合一的关系，那是一种被宣告为义的地位。而在成圣的过程中，我们谈论的更多是变得更像神的过程，被圣化，变得更圣洁，被分别出来。同时我们已经被宣告为神圣洁的子民，是为神的工作而分别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已经成圣，而且同时正在成圣。在讨论基督生活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幸好 Robin 牧师上周谈到了成圣，为我们梳理了很多内容，这为我们今天的讲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现在当我们谈论做出得救的功夫时，并不是说我们是靠我们的行为得救，我们不因为行为而得救，但基督徒生活确实需要下功夫。这段经文经常被总结为一句话，我们做工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工，我们做工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做工。我是一个爱喝咖啡的人，我喜欢喝那种好的咖啡，而不是那种低滤的咖啡，虽然有时也喝它们，但通常我是喝拿铁。我在读神学院时，我们的餐厅很棒，有一台意式浓缩咖啡机，什么都能做。有一天我们男生院长说，就你可以去煮咖啡。就在那一刻，我被宣告成了一名咖啡师，就像是获得了一种高级身份，我成了咖啡师。如果那时候我是咖啡师，你问就你能做什么饮料吗，我会说，哦，我一个都不会，我还没做呢。那我真是咖啡师吗？也可以算吧，因为只是名义上。但要成为真正的咖啡师，需要培训和练习。通过练习，我才能做出拿铁、卡布奇诺、澳白、美式，还有其他各种的咖啡。这需要培训，对吧？我们必须付出努力，才能真正名副其实。虽然我被宣告为咖啡师，但我需要下功夫才能真正具备咖啡师的技能，并被别人认可。因为看我所做的第一杯饮料，人家一眼就能看出，哎呀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咖啡师。现在想象一下，这虽然不是完美的比喻，想象我们里边有一个微型咖啡师在教导我，让我更像个职业的咖啡师。他说，就这是怎样做出完美拿铁的方法。但这比起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真实作为，还是显得太苍白了。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看到了一个更好的比喻，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正是通过与神这棵真葡萄树的连结，我们才能做出那种结出果实的真功夫。因此保罗呼吁腓立比信徒要顺服，这确实需要下功夫的。我们顺服，我们要努力，但我们之所以努力，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他正按照他的美意来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。以上是对十二和十三节的总结，下部分是十四节到十六节的前半部分，我们要读到基督徒的生活中应当具备的态度。我们谈过了基督徒的顺服，现在我们要谈谈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。让我们来读十四到十六节。保罗说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保罗在这里呼吁腓立比人不要争辩，不要发怨言。这让我们想起旧约的哪里呢？在我们教会的家庭之夜，我们正好读到出埃及记，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再次成了一个反面的教材。他们穿过红海走出埃及，结果做了什么？他们发怨言，起争吵，他们没有食物，没有水，就向主发怨言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挑战腓立比教会，不要发怨言，不要抱怨，好让他们能成为神无可指摘、诚实无伪的儿女。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变得纯洁、无可指责，他们应当在圣洁中成长。这次再次让我们想到成圣的观念，变得越来越像耶稣。事实上，成圣与基督的生活紧密相连，这反映在我们的信仰宣言中，也就是加拿大宣道会的信仰宣言。其中有一项标题叫做基督徒生活，在这一项下他是这样说的：神的旨意是要每位信徒与基督联合，全然成圣，从而脱离罪恶与世俗，完全奉献给神，得着圣洁生活的动力，并记着牺牲与有效的服侍，来完成基督的大使命。这是通过圣灵充满而实现的，这在信徒生命中既是一个特定的时刻，也是一个持续晋升的过程。刚才这段话里有很多很大的神学词汇，你们可以去我们的网站查找关于基督成圣、基督徒生活的信仰宣言。我们的宣言说我们正被全然成圣，从而脱离罪恶，这正呼应了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要求：凡事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，好做神纯洁无瑕的儿女。保罗用了一个比喻，说他们应当在这个悖谬世代中像星辰一样闪烁。这让我想起《申命记》32章的摩西之歌，但在那里，以色列并没有在悖逆的时代中闪耀。相反，以色列再次成了负面典型，他们反倒成了神口中那个悖逆的时代。因此，保罗在这里将腓立比教会与以色列做对比，赞扬并呼召他们作为神的儿女，要活得纯洁无瑕，好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像星辰一样发光。我们也是如此。今天当你环顾世界，你会看到痛苦破碎，破碎到连那些好人都在其中显得格外出众，对吧？当你走在外面，人们会说，虽然到处是伤痕和破碎，但这个人确实是个好人，连一个还没有得救的非基督徒好人都如此显眼，那么一个已经得救、有圣灵在里面运行并更新的人，岂不更应该反映出神的荣耀吗？在这个世界中像星辰一样发光吗？我小时候常去露营，在萨省最高点塞普拉斯山，我们是那是暗空保护区，我们会爬到高点仰望天空，看那些星星闪烁多么明亮。在城市里长大，看到只有灯火，看不见星星，在黑暗中看到群星璀璨，真是一种美好体验。我们甚至能够看到木星在天空中闪烁，景象非常壮观。保罗正是用这个例子告诉我们， 基督徒应当在这个世界的黑暗中像星辰一样发光。我们需要以顺服的心跟随神，做出得救的功夫，允许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，好让我们能向世人发出如星辰般的光芒。第十六节前部分告诉我们如何能做到纯洁无瑕。保罗说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或者一种斥定生命的道，这就是圣经，对吧？我们斥定圣经这生命的道，并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，才能活出纯洁无瑕的生命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很好总结了这一点，他提到圣经在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上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我们看到自己多么的需要圣经，我们需要将生命建立在生命的道上，这样我们才能活出荣耀神的基督徒的生活，在这破碎悖谬的时代中像星辰一样显出纯洁无瑕的样式。这部分的最后几节是十六节下半段，十八节保罗这样写道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物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保罗回归他的信仰生活，回顾他为腓立比教会付出的劳苦，其实他在恳求他们，请让我的劳苦产生果效。事实是保罗的劳苦绝非突然，他的劳苦是为了神在腓立比教会的工作。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为主劳苦，渴望在神的运行中做出得救的功夫时，我们的劳苦是靠着圣灵达成的，是有价值的，绝对不是突然的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对牺牲奉献的反思，即活出牺牲式的基督徒生活意味着什么，这让我们想起保罗在第八节所说的，耶稣顺服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提醒我们，基督徒应当为神活成活祭。保罗完美地活出了这一点，他说，如果我被当作点祭交奠，我也喜乐，因为我看见神在做工。如果我活着，我也喜乐，因为神在做工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也当有同样立场，无论是生是死，都必须是为了神的荣耀。无论是生是死，都是为神而活，都能带来满心的欢喜快乐。这种牺牲的服侍涉及到放弃掌控权，我们是交出自己的生命。也许你听过这句话，放手交给神，你听过吗？是的，其实这句话并不完全的准确，我们确实需要放下掌控，但并非彻底的撒手不管。事实上保罗在这里某种程度上否定了那种心态，实际上我们需要吃尽我们的救恩，我们不需要彻底放手然后让神拽着我们走，我们需要放下对生活的掌控，放下恐惧，但我们要紧紧抓住我们的救恩，我们要紧紧跟随我们的救主，跟从神的教导，我们要主动的去做出得救的功夫，因为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。我们查考了这段保罗对腓立比人谈论基督徒生活的经文， 我们看到他在反思活出信仰的意义，甚至如果主愿意，他愿意顺服至死。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教会在基督徒生活中的角色。保罗这封信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，他不是写给某个个人，而是一个群体。事实是，基督徒生活既是个人的，也是群体性的、共同性的，这两者缺一不可。你在家需要个人的属灵生活，同时你也需要教会，需要基督的身体，你需要和弟兄姊妹在一起。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偏废，你的信仰生活既需要扎根个人，也需要融入群体。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教会就是让我们做出得救功夫的地方。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毕业纪念上留言是打高尔夫去了。现在你可能不觉得我是高尔夫球手了，因为我几乎不怎么打了，但在高中时我非常的专注，我是学校高尔夫球队的，我训练的非常艰苦。我也可以在地下室地毯上推推球，看着球滚进洞里，啊，练成一个还可以的水平。但那并不能算一个真正的高尔夫球手，我需要一个练习场，一个能让我全身心投入并成长的地方。所以我去办了会员，一周去一、二、三、四次。我去练习场，拿出开球杆，啊，不停地练习。要是在家里会员，我爸妈肯定会生气的。虽然我不确定为什么，但在家里是做不到的。我需要一个可以和其他人一起练习的地方，一个可以去练习场挥杆、接受指导的地方。在练习场会有人教我，哦，不对，你要这样做，这是你打球打斜的原因。他们会把经验传授给我，使我成为更好球员。然后在我打完九洞或十八洞回来，我回到家还会继续练习推杆，心想着，哎呀，那九洞的小球怎么没推进去呢？我在家练，然后又回到那个能让我真正提高球技的地方去练。我既需要在家练习，也需要一个真正能下场打球的地方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也需要一个能够做出得救功夫的地方，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彼此浇灌、与他人共同生活的地方。在教会里，我们有极好的机会彼此服侍，我们可以通过服侍将得救的功夫付诸实践，我们可以通过彼此学习活出信仰，我们通过共同成长来实践信仰，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。教会在神的运行中成了我们操练得救功夫的地方，我们看到神在我们里面动工，也看到他在身边的人身上动工，这带来了极大的鼓励。所以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教会，因为那是我们与他人共同活出信仰的地方。教会也带来了属灵的问责，当我们的态度出现偏差时，弟兄姊妹可以提醒我们。当我们在人生路上，会有人来到我们身边说，哎，也许你这种生活方式不太对头。作为教会，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也共同制定生命的道。生命的道，圣经，是我们行事的根基。在这个神大家庭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神学，我们的观点也可以不是总是一致，但我们可以彼此交流，可以辩论，可以成长，也可以互相挑战。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停滞不前，而且很容易被错误的神学或其他杂事分心。我们需要这种问责制，一起研读圣经，讨论神学，探讨如何在生活中落实并彼此守望。在基督徒生活中，我们也需要在教会中活出牺牲的样式。当他人身处困境时，我们仍能彼此鼓励。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们一起舍弃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奉献出晚上、周日早晨，为了能够彼此的服侍。我们可以一同欢喜，因为神正在我们里面，并激着我们动工。听完这篇讲道，看看保罗如何鼓励并挑战腓立比信徒去做出得救的功夫，因为神在他们里面运行。我现在在我们的基督生活中有两个问题问我们自己：第一，你是否委身于个人与耶稣的关系，追求圣洁并渴望成长？你的属灵生活充满活力吗？你与耶稣的关系是真实的吗？他是不是在蓬勃的成长？如果还没有，或者已经有了，你仍然可以继续进步，让你的圣经变得触手可及，让阅读变得容易。也许放在你常坐的椅子旁，或者在你早上喝咖啡就能随手翻开，也许你手机中的唯一应用程序，所以你一眼看到就是圣经的应用，而不是其他的应用那样像 Facebook 和圣经应用放在一起，或放在你的主屏上。别让圣经应用藏在某个角落很难找到，让读经变得容易，并且定时祷告。你甚至可以在手机上设个闹钟，在不同时段里提醒自己祷告，祈求自己在家里也能一颗更多为神而活的心，花时间祷告，也花时间问问神，在我个人的生活中有哪些东西还是我抓太紧而不愿意放手的。所以我们不仅要审视个人的信仰追求，还要从群体生活的层面来问问自己：你是否委身于地方的教会？我们常常把教会说成是一座建筑，对吧？我跟我的小儿子说的，通常我会说我要去和神的儿女聚会的地方去，我会说我是去教会，这样比较简单，大家也这么说，但其实这并不准确。教会是神的子民，是基督的身体，是信徒的群体。它不仅仅是一个机构，成为教会成员不是出于税务或者政方面的原因。我们成为成员是因为我们愿意委身，愿意彼此相守。基督的身体对基督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你还没有委身于地方教会，或者你需要在其中成长，事实上我们需要，那么也许你可以考虑加入教会成为成员。也许你是开始参与服事，也许开始与弟兄姊妹建立更深入的彼此问责，也许是加入一个生命小组，或者简单在主日崇拜后留下来在 Coffee Crossing 喝咖啡和大家交流。在信仰之路，我们需要教会，需要主内的弟兄姊妹。所以我向你们发出挑战，思考一下你个人属灵生活以及你与群体的关系，想一想你是否正因为神在你里面的运行而在努力地做出得救的功夫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，当我们进城默想你的话语时，求你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动工。求你不要让我们停留在现有的灵性光景中， 主啊，求你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使我们成长，愿我们并肩成长，让我们能看见身边的肢体如何更亲近你，更像你，愿他人能在我们身上看见这样的改变。主啊，求你引导我们具体的步骤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出更丰盛的生命。求你保守我们整个教会，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，愿我们的教会不只是一座建筑，而是真正你真正的子民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不仅在教会中为你而活，而且在崇拜结束之后，在未来一周走进这个破碎痛苦的世界时，依然为你而活。愿我们为你的真理像星辰一样的闪烁。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